画面上这位坐在椅子上的人呢，不用我介绍啊，大多数中国人都认识，他是华为的常务董事余承东，江湖人送外号余大嘴啊。为什么管他叫余大嘴呢？因为余承东这个人呢，经常搞产品发布会啊，口无遮拦，随便讲话，
遥遥领先同行，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遥遥领先与同行，领先很多，遥遥领先，我们继续领先，远远遥遥领先与同行，遥遥领先。
然后经常创造一些名词，比如说遥遥领先啊，这梗啊。那余承东呢，就经常在媒体的风口浪尖上。最近呢，就是因为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段视频呢，他又再次成为了舆论聚焦的焦点啊。事情啊，是要从4月22号开始讲起啊。这一天呢，华为啊，又搞了一个产品发布会，这一天要同时啊，公布六款新的车型。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先生。
那这余承东呢，他就是要在产品发布会上啊，给大家介绍嘛，华为的鸿蒙智驾搞的这些汽车多牛啊。
各位来宾，各位线上线下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视频呢，应该就是这4月22号产品发布会间隙的一段视频。那现在我们搞不清楚啊，这段视频呢是在这个产品发布会之前还是产品发布会之中，因为它是产品发布会啊，有一个多小时，中间呢那不是也有放大屏幕的时候呢，它也有可能下来休息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呢，他坐在椅子上，然后呢他先把手机啊就给了旁边的一个女性的工作人员，这个女性的工作人员戴着耳机，应该是负责后台啊，然后监听啊什么之类的啊。接过手机之后还给她擦了擦，然后这个时候呢，余承东嘴里就嘟囔了几句，我估计是他说他想喝水，然后这个女的就赶紧啊给打开一瓶水，拧开了之后啊，半蹲在地上递给了余承东。这余承东啊也没回礼啊，是吧，然后呢就直接接过来了，目不转睛，目不斜视的，然后喝了两口。整个这画面大概30多秒啊，就是这么一个内容啊。这段视频呢大概是4月25号被人传到了网上，那当时传到网上之后，很多网民一下就炸了啊，大家都在那纷纷骂余承东余大嘴啊，有的人 P 出来就是那个鲤鱼的那个形状放到网上。这骂的主要有两个方面这个意思啊，一个呢就觉得啊，说这是官僚作风，余承东你虽然不是共产党的官，但是你比共产党的官还要邪乎，像皇上啊。有人说这不皇上复活了吗，这不大清又回来了吗，是吧，你看坐的那个姿势，往那一坐，往后面半躺着，有人都说了，他说我看到他这画面我都想给他跪下了，是吧，就这个一个意思啊。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说余承东啊，就短短这几个动作啊，就呈现出华为这家企业的企业文化。什么企业文化呢，就是那种等级森严的企业文化。你想想，你这个瘫在椅子上，你又不是没有腿，你为什么不能站起来喝水，然后让人家那小姑娘给你半蹲在地上给你递水喝，你至于吗，你是残疾人呢，是吧。你可以看到了吗，有人就在底下写了，他说就这几个动作，这疑惑我多年的这疑问我都找到答案了，就大家在纷纷的在那骂这个余承东啊。就这个事情成为了一个舆论热点之后呢，当天好像是张雪就出来替余承东打抱不平了啊。张雪就是那个前几天爆火的张雪机车那张雪嘛，那他的摩托车不是在那个摩托车全球比赛上拿了一个分站的冠军吗？张雪一夜之间成为了民族英雄，成为了观众的宠儿啊，为国增光啊，对吧？张雪就出来替余承东说，他说啊，我觉得有些人有点过了，黑这个余承东。他说这实际上啊，就是他在那个发布会的时候啊，他聚精会神的在那想脑子里头那个事情呢，压力特别巨大啊，他可能没注意到其他这个周围的信息啊。他说他当年的师傅，他的老师就经历过这件事情，所以他有印象。他说很多人这种啊过度的解读，他觉得有点过分了。但张雪的这段文字写出来之后，很多人不买账啊，很多人也还骂张雪啊，张雪你不就是前几端你得了个冠军吗，你就替余承东开始洗地，你想抱大腿，你想因为华为是那现在中国的巨无霸嘛，你张雪你跟他没法比嘛，你想抱他的大腿啊。 然后有些人还在那继续这个就着张雪的事情骂余承东。
真的，我觉得张总您对我们存在着一个天大的误会。我们之所以模仿我们至高无上的余总，那完完全全是因为崇拜啊。你想一想，去3K 花800都不一定有人家那个待遇，就人家咔咔天天往那一坐都是一个待遇，手一挥咔水来，手一挥咔人来，咔咔天天人都围着。就表面上我们都喜欢雷总，但是现实里谁不想成为余总那样的人啊？就咔往那一坐啊，玄武出山，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啊，法驾中原，一统江湖，授予西天的这种感觉啊，是吧是吧啊，这个对吧啊。
结果26号我看着张雪直播的时候也出来回应了一下，他说他其实没有意思抱华为的大腿，
反正这两天有点热闹，还有说什么我想抱大腿的，当时找我们合作的有两个品牌，一个荣耀，一个华为，华为是我们直接拒绝了的，我需要抱大腿吗？然后这段时间我拒绝的这种商务合作，如果我不拒绝的情况下啊，不说一个亿的话，半个亿应该是有的，但是我全拒绝了，我只保留了4个和我们车队关联和车队赞助相关的。
不至于啊，纯粹就是为了打抱不平，觉得这件事情啊，大家其实就是在过度解读余承东的这个动作啊。紧随其后，我看25号这一天啊，舆论就有一点变化了啊。就是因为有一个自媒体的号啊，包括那新浪微博的 UP 主啊，他就披露了一个信息，他说余承东为什么那天坐在那个椅子上啊，坐在那个位置上让别人半蹲着给他喝水呢？是因为余承东受伤了，摔伤了，这腰椎裂了，腰椎骨啊，而具体怎么摔的咱们不知道是吧？但总而言之，好像是腰椎骨裂了。今年3月23号，那华为在长沙那个地方不是搞一个产品发布会吗？余承东已经到了现场，但是没有出席。
余总呢，已经来到了长沙啊，但是这两天的身体不适，无法来到现场。
那现场是何刚替他来解说的。那何刚当时就说了，余承东余总啊，到了现场，但是因为身体不适，不能参加这个发布会了。紧随其后，4月25号这一天，余承东不是到北京参加那个汽车的车展吗？到了车展的时候，他在那里就碰到了曾玉祥，宁德时代的老总啊。结果余承东就跟他讲，
不太能弯，
对，
这里有好多了，摔断了，
休息。
他说这个身体啊，好的差不多了，那前一段时期就是不行嘛，是吧？他说这个不能弯腰，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余承东他亲自就跟曾玉祥讲，他确确实实是受伤了，所以余承东啊，这身体啊，他可能是确实前一段时期出了问题，所以这就比较好解释了。4月22号那一天啊，那你想想，那一场发布会啊，1个多小时啊，我看了他那发布会1个半小时啊，那你想都摔伤了，他带伤上阵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坐在那儿，他手下的那个工作人员给他半蹲的递一杯水，那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汽车界的同行也给他支持，就包括4月25号，他不是在北京参加车展吗？我那王传福还亲自搀扶他。一起到他那个华为的车展那个地方啊，去支持这个余承东。
好多了，这个骨头呢长得也不太能弯。
整个事情啊，这个来龙去脉啊，大致就是如此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虽然说余承东他是受伤了啊，然后呢他才坐在那个椅子上，哎，这个大家就觉得好像是可以接受了啊。那更重要的一点，在这个新闻中间，我个人觉得我有这么一个体会啊。就是任何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网络时代，它引起公众的注意往往不在于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而在于那某一个瞬间被有意放大了什么。你想想余承东啊，他在4月22号那一天，他开这个产品发布会，介绍6款华为的新能源汽车，没多少人注意，但是就是发生在后台的这么一段短视频，于是乎呢就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就这个试点它被放大了，放大的过程中间还经过了一些道德化的解读。以我自己啊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经验啊，就中国的互联网上啊，普通的网民特别愿意从道德化的视角啊去解读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从而进一步的就忽略了这新闻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这个新闻中间，大家通过这个短视频，很多人不是都骂了吗？说余承东你这个人呢，你就官僚习气，是不是？你给人感觉你是皇帝吗？然后呢，你对企业的文化大差不差，你也是盘剥底下的人，用这种等级森严的方式压榨底下的人。就是这个视频，很多人解读的都是这样的一个面貌。所以真实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余承东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华为是不是一个等级森严又压榨自己员工的这个企业呢？这才是真问题嘛。至于这部画面所传递的信息能不能涵盖这个信息呢，能不能涵盖这个内容呢，并不重要了。大家只是通过这个三十几秒这样的一个画面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但实际上我们的媒体包括我们的公众是不是应该更关心的是余承东本身是不是这样的人，包括华为到底是不是盘剥自己员工的企业呢，压榨自己员工的企业呢？所以啊，我就在想啊，我看了这段视频之后啊，我还是想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真问题，讲一讲这个余承东和华为啊，就他到底啊是不是就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一个在商开里头啊随手一招呼然后就作威作福的一个形象呢？
今天说话可能说有点过头啊，但真话又不能在哪个场合都能讲，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这句话。大家我呢这媒体助理上的时候在下面直白说让我不能说。我告诉你，按照华为的质量标准，有的车厂的车一台都不能发货。你知道我们华为公司这个有严苛的质量标准，如果达不到这个质量标准，按照我们质量标准一台都不能出厂，任何人都无法批。
余承东啊在媒体中间并不算陌生啊，因为他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嘛，所以他的经历也比较透明。他是93年进入到华为，然后在华为呢干了一些年之后啊，他是做到了欧洲区的这个总裁。余承东之所以走进公众的视野啊，主要是从2012年，因为2012年的时候华为做了一个重大的决策，想做手机。因为过去华为实际上是没有 2C 端的产品的，都是给人提供基站啊什么之类的这样服务啊。那2012年是一个华为特别重大的战略决策，做手机当时啊实际上市场的环境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当年啊苹果手机啊已经独步天下了，韩国的三星手机啊实际上也是非常实力强啊，占据了整个手机市场中间的高端品牌的市场，而且呢据说啊他们分享了手机市场中间99%的利润。中国当年也有很多手机厂商啊，但是这些手机厂商呢都在下游苦苦的挣扎做贴牌嘛，华为当时也做一些贴牌啊，但你做贴牌这个市场啊利润就非常低了。当年在印度市场啊一部手机的价格啊可以低到50美元，但是苹果手机呢最低的是499美金。余承东当时就嫌命开始创立华为的手机事业部。那么他当时做手机的时候啊，他就立下了一个雄心壮志，他说做手机不能做低端手机，你不能跟小米搞到一起去啊，你跟小米搞到一起去了你就没有活路嘛。所以他当时就想把华为的手机打造成一个高端品牌，但你想是多难呢？而且他当时还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计划啊，说2013年华为手机啊要卖到6200万台，结果到2013年的时候只卖了3700万台啊。所以他在年底的时候给华为底下的员工鞠躬道歉，据说他是没有领一分钱的年终奖，跟他整个这个手机团队啊。就在那个时候，我当时跟余承东还有过一次交道啊，他当年不是刚造出来这手机啊要推广吗？我当时在新浪微博也算是一个这个微嘛，他私信我，他说我给你送一部华为的手机你试试。我当时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余承东当时啊这个推广手机的时候刚开始也并不是特别容易啊。但是到了2017年2018年，华为的手机基本打开了市场，而且它是中国所有的手机品牌里头第一家迈向高端品牌的手机。等到2019年的时候，那华为手机已经不得了了，对苹果已经形成了重大威胁。但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啊，因为这个芯片的禁运，华为的手机遭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啊。这两年又有点缓过来了，但前几年确确实实是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啊。那么就在2019年2020年左右的时候呢，那华为又做了一部重大的战略转型，就开始参与汽车的制造。那么这个当时人家小米造手机的都开始做汽车了嘛，那全国其他的那当时魏小李这几个新能源汽车啊包括比亚迪啊 已经形成了一个战略格局，群雄割据的局面啊。华为这个时候也想造汽车，但他自己并不造汽车本身，他自己呢知道自己的优势地方呢是自己的算法嘛，数据的这个力量嘛，所以华为推出来呢他自己的鸿蒙智驾系统，后来就跟那个江淮汽车啊合作，江淮汽车生产汽车，华为呢提供鸿蒙智驾，包括这个座舱系统，双方就推出来了华为的这个汽车品牌，什么问界呀、尊界呀、享界呀等等啊。那么现在这个华为的鸿蒙智驾系统啊，在国内应该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吧？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这智能驾驶啊，这特斯拉肯定是非常厉害啊。现在在美国都已经批准了，它可以到这个 L4 这个级别啊，就是说你可以上路了嘛，就完全可以不用管，就是汽车给你驾驶啊。在国内呢，这个智能驾驶系统里的最先进的就是两家，一家是华为的鸿蒙智驾，另外一家是小鹏的。当然其他的这几家也挺厉害的啊。那就是说华为它凭借着自己的数据算法的优势啊，你看它过去也没造过汽车，现在这个鸿蒙智驾啊就已经冲到了全国的智能驾驶的第一梯队，挺了不起的。然后我看了最近就在4月22号这个产品发布会上啊，我为了做这期节目，我还把它那个一个多小时的发布会仔仔细细都看了一遍，那里头还讲
我们来一个难一点的，我们在白雪路面上，这个路面呢非常湿滑，这个路面非常湿滑的路面，然后放一头，路上有一头个白色的羊，这时候摄像头都识别不出来，人眼你也看不出来，因为白雪和白羊融成一体，路又滑，刹车距离远，停不住，所以这时候看我们能不能搞定啊，这个 AEB， 这时候体现了我们那个896线的图像级的激光雷达，看啊超远距离识别能力啊，超越人眼的能力。
他说你看我们这个鸿蒙之下啊，下雪天里头啊，路上有一个白色的羊，雪是白的吗，路上是雪呀、啊、看它能不能停下来，而且那雪地停车你还得有提前量对吧，结果呢演示的过程中间就成功的在那羊的面前停下来了，挺了不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华为的鸿蒙智驾现在确确实实啊已经在汽车市场中间呢占有一席之地了。所以前一段时期那不是丰田汽车就要跟鸿蒙智驾合作吗，那丰田是全球汽车的老大呀，但是在智能驾驶这一块它确确实实是落后中国了。那整个这个鸿蒙智驾华为汽车这一块呢也是余承东这个领衔搞起来的啊。所以你看余承东这个人呢确确实实是个做事情的人，而且呢华为这家体系也比较特殊啊，它好像不是一般的民营企业嘛，所以余承东虽然做出了这么多的事情啊，但其实他在华为里头也就是一个常务董事，他自己呢有没有保镖，出门呢他也是坐普通的飞机，他没有私人飞机啊，他每天上班他还是自己开车呢，他自己说他当然用鸿蒙智驾啊，每天往返70公里都是鸿蒙智驾是吧。那你可以看呢他实际上在生活中间并不是一个特别傲慢的人。那我身边也有人认识余承东啊，说余承东在生活中间啊确实还挺随和的，这个人呢虽然嘴巴有点大，经常口无遮拦，说口无遮拦的人呢实际上这个人就说明啊他其实在生活中啊往往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好打交道的。所以你看他那个
遥遥领先，遥遥领先的，遥遥领先是吧，对，遥遥领先啊，绝对是遥遥领先的，远远超越，
遥遥领航领先于同行，
遥遥领先啊，遥遥领
都成为梗了，大家都笑话他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人还是蛮有色彩的啊。那紧随其后呢我们就在讲，那华为这家企业是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企业，压榨员工的企业呢？那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大企业基本上啊它这个体系内部都是等级森严的。那网上今天不是流传了一个余承东在群里头骂他底下的人吗，那就是鸿蒙智驾的系统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鸿蒙智驾有的弱智是不是，开汽车的过程中间有些应该提醒的他不提醒，比如说胎压已经不够了他没提醒，但是呢开车的过程中间他提醒你这个温度高了，说你把车窗打开，他说你看这有问题，你打开车窗以后在高速上危险吗，是不是，这不是弱智吗，骂人呢，把那底下人骂得不敢吭声，他说啊好于总我们赶紧来处理。其实这种方式啊就是在许多企业里头啊都正常，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企业里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体系过程中间啊，就企业的上面的领导人 对厦门的人有的时候不是很客气啊，我个人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很多人就说我，王军你看你又不共情这个，你又替强者说话，你不替弱者说话啊。但是我觉得啊，其实这是一个企业内部的正常分工。但是我们把目光放到华为这家企业上，你看华为这家企业有没有盘剥底下的员工呢？有没有对这个企业的员工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压榨他们呢？华为大家都知道狼性文化是吧，这个经常就是加班啊，把你随便就派到非洲去啊等等啊，就是这种地方啊，就这种狼性文化确确实实是华为啊在市场中间的一个形象。但另外一方面，华为这家企业啊，它内部的分配机制啊，应该说在中国市场上，在国际市场上也算是独树一帜。因为早年任正非啊，他搞这个华为的时候啊，他就让出了99%的股份嘛，他自己拿了1.4%，其他的这个股份呢，他都搞成了虚拟股份。因为华为认为嘛，就是一个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财富、啊、都是知识嘛，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企业中间的一份子，那么这个企业才能有长久的发展动力嘛。于是华为它不上市，它创造了一个企业内部的虚拟股份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你在华为干满3年就开始给你配股了，根据你在企业中间的职位贡献大小，在华为的年限，然后呢给你配股，一开始的配股价就是1块钱嘛。然后呢这华为的这个股份呢每年可以分红，华为这些员工呢他的基本工资啊跟那个分红比起来，基本工资都比较少，也就是底薪其实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分红的比例呢占到你整个总收入中间的比例却非常高。那么华为的企业中间啊，真正持有股份的人啊，这个数量非常高，到多少呢？我们看到2024年年底到2025年年初啊，他拥有股份的人呢差不多是15万，整个华为啊他的这个员工呢就20万出头了，15万的人呢都有华为的股份，那你觉得他是占有整个华为员工中间67%，那就是2/3以上的人都拥有华为的股份。这种虚拟的股份呢，它这还有一些很精巧的设计啊，比如说你在一个级别上你不升级了，那你这个股份呢配股就有一个绝对的数额，一般来说就不太能增加了。比如说你要离开了华为辞职，你必须要退股，把股份给退回去。比如说你退休了，你退休之后啊，你这个股份的大部分要返还回去，要保留一部分一直到你去世。也就是说这个股份呢实际上没有决策权，只有分红权。这个体系在华为中间运行了很多年，确确实实形成了华为的战斗力。你就比如说2025年他们华为不是分2024年的奖金吗？这奖金一共分了多少呢？分了700多亿啊，每股啊是一共是分了是1.41块钱。这1.41块钱呢，这任正非分多少呢？任正非啊，他因为这些年的股份的稀释啊，他分了5亿左右，5个多亿。但是剩下的每股每个华为员工啊，人均下来分的这个股份呢的奖金啊，差不多是47万。那你想想，这个你在全国其他的企业中间，你很少能见到这样的慷慨的企业吧？对这个企业员工如此大方的企业吧？从某种角度来讲啊，华为才是一家这个公有制企业。当然我说的这个公有制企业不是说它属于全体这个纳税人，而是华为几乎所有的员工。你只要在华为你干了3年以后，你就成为了华为的股东吗？那这个企业的发展好呢就跟你命运息息相关吗？所以你看华为搞狼性文化，那为什么华为内部的员工抱怨非常少？就是因为企业发展了，他自己能够分享到这企业增长的红利嘛。所以本质上来讲，我觉得华为不是一家靠剥削自己员工来发展的企业，相反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是让每一个员工都分享到企业发展的红利了。那你说这样的企业你觉得在中国那算是一个等级森严然后盘剥员工然后那种官僚体系文化的企业吗？我觉得算不上。所以啊，最后我想说这么几点啊，我觉得中国的网民啊，就我刚才讲了，特别喜欢从道德角度去评判社会新闻，包括企业，这个往往会陷入一些误区啊。啊，你比如说，他去看那个王传福坐地铁啊，去参加车展，好，王传福大老板坐地铁，是吧？然后呢，雷军没有私人飞机，你看雷军特别好，坐经济舱，是吧？ 然后呢，一看到这种余承东在后台坐在椅子上，别人半蹲着拿瓶水，他说：“你看看，皇上又回来了。”在我看来，这都是道德视角。但道德视角很多时候啊，实际上并不特别准确。我们过去做节目也讲过，大家还记得吗？布衣首富王哈哈，当时宗庆后那形象多完美啊，很多都吃这一套啊，对吧？但后来呢，证明生了好多个孩子吗？好几个太太吗？然后呢，拿美国的绿卡吗？那这个布衣首富跟这又有关系吗？没什么关系了。但是营造的人设，老百姓就吃这一套，网民就吃这一套。所以这一套叙事方式在我看来啊，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讨论的范畴，就总是把一个新闻一个社会事件放入到一个道德化的叙事里头啊，去进行分析和讨论。但其实这个讨论方式啊，在我看来没有多大价值。你比如说马斯克，我们知道啊，这个人呢实际上道德水平也不是特别高嘛，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啊，你看他做节目的过程中抽大麻，然后还跟那么多女的生了那么多孩子，是吧？跟人没见面几天就给人发私信说你要不咱俩合作生个孩子啊，是吧？你看他生了多个孩子。但是马斯克，你看人家搞的那个特斯拉出来，搞那星舰出来，确实是厉害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对马斯克这样的人，我们更多的还是从专业角度去评判他，至于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中间他抽不抽大麻没那么重要，对吧？所以对一个企业家而言，他跟政治人物不一样啊，他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强的道德符号的那个义务，这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很多中国人呢，他对一个社会中间的正常分工和协作啊，他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服务精神呢，他也愿意从道德视角去进行分析。你就比如说这个半蹲下来给人提供服务啊，就这个工作人员啊，其实在我看来这挺正常的。你在后台，就像这个余承东马上在前台要去演讲了，就算他的腰椎没骨裂啊，聚精会神的在那想问题呢，那旁边的一个人不打扰他，给他半蹲下来给他开瓶水，在我看来这不是挺正常的吗？海底捞那当时的那种保姆式服务，那弯着腰给你倒水，你去等位置的时候还给你捶背，甚至还给你捏脚，那这个东西算是你当皇上一般的享受吗？你算是压榨海底捞的员工吗？不算吗？给你提供服务的时候就不算吗？那为什么人余承东在那个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之前或者演讲之中，旁边有一个人给他半蹲着提供服务，大家就觉得这个人像皇上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很多人把一种职业化的服务体系啊，也是喜欢用道德进行解读。你就比如说我生活在日本啊，日本有许多企业都喜欢跪式服务或者蹲式服务。如果你比如说你去这个酒店，你坐的那个地方，那很多日本的酒店的服务人员他就会到你的沙发面前半蹲着给你办这种入住手续。那这个算是服务于皇上吗？你不是没有腰椎骨裂吗？你为什么不能站起来呢，到柜台那儿呢？但是日本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是让人觉得这种服务本身的质量好啊。那这个也没见到很多人在接受这种服务的时候就拒绝啊，我觉得这不挺正常的一件事情吗？所以这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高质量服务的体现。对于后台工作人员，他尽量让服务对象不通过自己的身体啊来回应你，这反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服务质量高啊，很正常嘛。另外就是一个企业内部，那有人说了，海底捞跟你那是人家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这余承东跟那个员工他不是，他是上级和下级。那就算上级和下级，那余承东在此时此刻他不也是一个被服务的对象吗？他马上要上台了，要去演讲了，要去介绍自己的产品了，那其他人给他提供一下这样的服务，他怎么就体现出来他像皇上了呢？所以我个人觉得就这个分析视角也是有问题的，他总是把真实的问题忽略掉了。真正真实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就中国最近一些年啊，很多企业啊实际上真挺了不起的，尤其是新能源企业啊，新能源汽车行业啊，你比如说华为啊、蔚来啊、小鹏啊、比亚迪啊，那现在确确实实在国际上那不是说占有一席之地了，已经让很多国家胆寒了。那么这些企业家，我看到的像余承东 也包括那雷军，他们现在都在经常搞产品发布会啊。这产品发布会啊，最早应该是乔布斯那搞出来的，包括库克也在搞啊，马斯克也在搞啊。实际上余承东的口才不好，他搞这个产品发布会啊，每次啊他结结巴巴的，他自己都说了啊，
理工男这个营销水平真的很笨啊，这个嘴上笨，因为我演讲说话结结巴巴，因为我不读稿子，因为都空白，我想到哪讲到哪，这结结巴巴讲的那一半，有些就有价值的内容没讲出来，大家没听懂。
他说他们没有稿子念嘛，所以经常结结巴巴的。就是这些企业家如此认真的在推介自己的产品，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就面对广大的消费者啊，站在台上一讲讲两个小时，讲三个小时。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些企业家真都挺令人尊敬的，包括王传福，你看王传福那也是啊，口才不是特别好啊，介绍比亚迪那汽车啊。那么这一代的企业家，如果我们今后再看，比如说30年以后再看，我觉得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一定会是占有非常高的地位，因为他们是属于赶超的一代，真的是把中国的这个企业由过去在后面追赶变成了现在开始领先一个身位。我们在日本啊，过去有30年，我们都说日本那个当年的那个经济腾飞的时代，有索尼啊，有丰田，有本田啊，有这些企业啊，回过头来其实今天中国的这些企业家，我觉得跟日本当时这些企业家相比也并不逊色。所以啊，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包括中国的网民啊，对中国的这些企业家还是应该啊，怎么说呢，更宽容一些，或者说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而不是说在网上就是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开始去在道德上大加挞伐。你比如说前几天那雷军不是开着一辆新能源汽车往上海走吗？他不自己就说了吗？说1000多公里我们只充一次电，很多人就骂他，1000多公里你充一次电，你给人感觉好像你这个汽车充一次电可以开1000多公里，实际上你是充满了你再开的嘛，半道上你充一次电嘛。但是你想想，那哪一个汽车开出去的时候它不充满电啊？它把自己打成零再往出开啊，然后直接充完电再走啊。所以其实啊，在我看来，就这些争论本身呢，实际上都是说明整个市场对这些企业家这个环境不是那么友好。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家真的是在创造着社会价值，他们创造的产品啊，也极大的满足了我们普通消费者的需求啊。所以啊，在我看来啊，这个余承东就这件事情啊，大家对他这种过分的道德化解读啊，真的是有点过分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支持张雪的这个发言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说我拿人手软，吃人嘴短，我真要拿，我拿这么一点吗？啊，然后还有啥呢？就是我感觉一个不好的现象，甚至是我感觉可能是有阴谋的一个现象或者说情况，就是这个事儿可能不只是说品牌和品牌之间的这种关系了，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号是工具号，就是他平时不发什么内容，他就只发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这种是工具号。还有甚至我觉得有可能哈，就是他就不是说喜欢哪个品牌或者说讨厌哪个品牌，他就是为了伪装成这个品牌的粉丝，然后去叫什么，这个叫叫什么挑衅那个品牌的粉丝，然后故意呢使双方掐起来，然后最后目的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最后目的是为了抹黑中国品牌吗？然后还说我打到人设了，我打到个啥人设嘛？我几十年了都是这样子，我要打到啥？啊，就说这么多。
真的，我觉得张总您对我们存在的一个天大的误会。我们之所以模仿我们至高无上的余总，那完完全全是因为崇拜啊！你想一想，去3K花800都不一定有人家那个待遇，就人家咔咔天天往那一坐都是一个待遇，手一挥咔水来，手一挥咔人来，咔咔天天人都围着，就表面上我们都喜欢雷总，但是现实里谁不想成为余总那样的人啊？ 就咔往那一坐啊，玄武出山，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啊，法驾中原，一统江湖，授予齐天的这种感觉啊，是吧是吧啊，这个对吧啊？你看咋又没有人模仿狗叫呢？啊，也不对，你看小米车主的评论区里面，倒确确实实是有很多人模仿狗的。要不张总您这么正义啊，江湖第一大侠，您给盘盘道，就他们为啥会死咬着小米不放，死咬着小米车主不放？
于总呢已经来到了长沙啊，但是这两天的身体不适无法来到现场，所以
好多了这个骨头呢长得也不太能弯，不太能弯，这个也好多了，摔断了，
靠两个东西。